天晚上一样要来谈宗教教育的专题。我们用的题目是“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主要是要来谈沟通。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真理，我会少谈一点学理，因为学理网络上查都查不到。我相信大家不是要听学理，因为我们行真理，我们要靠的是圣灵的力量。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把孩子教好，唯有靠圣灵的力量。除了圣灵以外，别无拯救。其他的教育理念都只有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归真理。那这个题目呢，提到青春期遇到更年期，在过往这种状况其实不常见，因为我们都是在正常的适婚年龄就结婚，然后在适当的时机我们的小孩。当小孩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父母还不至于进入更年期。如果以更年期好发年龄45到55之间来看的话，那青春期大概12到15岁之间。所以如果我们33、35岁以后才拥有小孩，那青春期遇到更年期几率就很高，但是35岁以前能够把孩子生完，其实在现在还蛮少见的啊。所以几乎这是我们共同的课题啊，对我们这个年轻人来讲是共同课题。但是青春期遇到了更年期，难道就无解吗？啊，它的解答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要用圣经人物为基准，来跟大家做分享，它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当然在圣经里面也有失败的案例，我们时间关系就不谈，我们来看成功的案例。那圣经里面的成功案例，记载一对父母，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甚至到孩子离世，这个母亲还是陪在身边。这一路上他所展现的教育态度值得我们来深思。那这个人呢，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我们今天会借由耶稣的父亲
琢磨的虽然很少，但是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也不放过。那最主要我们会着重在母亲玛利亚，而且在圣经里面，玛利亚在面对耶稣的过程当中，特别描述了耶稣青春期，那这一段我们通常都用真理带过，我们也可以从当中来得到许多的教训。那为什么会来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们首先来看神，圣经怎么样来评论他们所教育出来的孩子耶稣。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这边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或作年纪小字，并神与人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阿们。好，他们教育出来的耶稣这时候刚满12岁，因为42节说当他12岁的时候。很有趣，耶稣12岁以前没有记载，因为他还没有长大，没有代表性，所以在犹太人的认定里面，12岁代表成年。那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会来做说明。我们先看圣经的评论。今天我们教育的目标是要得神的肯定，今天宗教教育的目标也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得神的肯定，得神的喜悦。今天不是教他去考上顶大，今天不是让他成为教会很厉害很有名的神的工人，不见得。最重要的是要得神的喜悦。为什么？因为这边圣经就这样评论，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为什么值得我们来效法？ 耶稣他说来到世界上，他叫我们要效法他，所以耶稣他要来完成救恩。其实如果用科学角度来看，耶稣如果要完成救恩，我们就会帮他规划，耶稣大可从天上那个华丽登场，然后呢宣告全世界你们有罪，然后我要为你们而死，甚至呢好选十字架，然后让人呢把他钉死，死后三天复活，应该一天内就可以完成，但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目的。耶稣要成为人类来到世界上，他亲自示范告诉我们，请你跟我这样做。所以这边呢，第一个这边我们会看到他留下来的一个标准，当做人的标准，还有教育的标准，叫做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去做的所做的去做。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世界就是要做榜样，既然他要演人，就要演得像。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那边就提到，耶稣他就是成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谦卑，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要做这个动作呢，就是要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人生的解答都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形容耶稣要用到四福音？除了对观福音，还要加上约翰福音，这四个福音用四个面向来形容耶稣，因为他要我们看清楚、想明白，而且要照着去做。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那我们来看这对父母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我们先来看他的那个父亲好了，耶稣的父亲。好，耶稣父亲要看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好，我们先看耶稣的父亲，也是我们做父亲的榜样。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这个地方提到圣经形容耶稣的父亲是个义人。耶稣在世界上他曾经跟我们勉励要祷告，要这样说，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提到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把自己当作父亲，天上的父。我们不要以为说天上的父讲这样子很简单而已，其实耶稣也在告诉我们说，他取了父亲的角色，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父亲要做什么。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四节那边提到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然后最后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耶稣又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其实这句话在字里行间在告诉我们所有做父亲的，其实在我们学教育的看到这一段非常感动，因为今天父母各司其职在教育孩子，这个家庭不能没有父亲，这个家庭不能没有母亲，因为他们各司其职，神让我们男生女生有很特别的不一样。在大脑结构方面，女生在语言方面的表达会比男生好，因为我们的大脑两半球中间有一段胼胝体，胼胝体呢就会把左脑跟右脑之间用胼胝体做沟通，所以思考在一边， 啊，在左脑还是右脑忘记了。好，但是语言是在另外一边，你的思考要变成语言。啊，男生中间的胼胝体就很薄，所以男生的语言能力就会比较差。然后在家里面你会发现做父亲的话很少，其实我们弟兄要特别注意，你的话很少要小心，想办法要多说话，不然会痴呆啊，这是学理上面说的。所以呢，我一向话也很多，好，那么当传道的也都不错哈，因为要一直讲话，尤其退休后在家里面看电视不讲话，很快就痴呆了，而且男生痴呆速度是比女生快，因为他不讲话啊，这是在结构方面。所以呢，神赋予父亲的角色，好，他的话是不多的，他叫做身教。所以我们再看5:48，马太福音5:48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天父就是父亲，我怎么完全像他一样，那你要看清楚耶稣怎么做。所以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要像孩子，其实会很喜欢学父亲的动作，当然会也会学母亲的动作，但是你会注意看哦，学父亲会比较多。所以今天我们做父亲到底留下什么榜样啊，这个我们值得去学习。那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其实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如果出问题的时候，通常已经无解，我们要预防重于治疗。在12岁以前，孩子就要把他的基础打好，也叫做基础价值观。那所谓的基础价值观，简单的说就是他在形成过程当中自然形成的啊，就是他在还没有抗拒的心态之前，父母就教给他了。啊，我以前不知道怎么样形容。那有一次去某个教会参加聚会，啊，听到我们有一位领会者，有一个长子哈，他讲一段，我觉得哦很感动。他说什么叫基础价值观？就是一天吃三餐叫做基础价值观。请问你会不会问说为什么要吃午餐？其实知道吗？午餐是很没效率的。人不吃午餐可以做很多事情，你早上的事情可以一次贯穿啊。如果人类不用吃午餐，今天的发展不会只有这样而已啊。但是我们时间到就啊，我被吃饭啊，好，那从来没有人问说，哎，我们为什么要吃午餐？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因为它是在你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你的幼年父母已经告诉你一天要吃三餐。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把这样的基础价值观形成的时间给他灌输属灵的价值观，该每天读圣经，该聚会就聚会。当他长大之后啊，就12岁以后了啊，12岁以后呢，他的基础价值观已经形成，他不会问你说为什么要聚会，为什么要主内联婚啊，因为跟吃三餐一样自然啊。啊，因为在我小孩身上我得到了印证，我们从小在他还没搞清楚状况之前，我们就家庭祭坛一句一句神的话告诉他，结果呢他们就照单全收。等到有一天长大之后，他们看到教会有一些小朋友有一些观念，他们觉得不能接受，为什么来到教会衣服要穿这样？因为我们来到教会都是要穿得很整齐来。为什么可以安息日不来去补习？因为我们从来不在安息日补习。为什么可以不来聚会？为什么会嫁娶外邦？我的孩子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来看这一段，箴言22:6，好，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阿们。其实这句话里面就在告诉我们，教育的基准就是要建立基础价值观。那这边的孩童是在犹太人认为是12岁，啊，在我们的华人社会里面啊，在发展教育的发展心理学上面来看，也差不多是12岁。12岁前后，大概10岁、11、12，你就会发现你的孩子会突然改变。好，然后呢他会开始找自我啊，因为这是人发展必然的阶段。所谓的自我就是会问说我是谁， 别人怎么看我，为什么我会这样。那他要用一些方式去试探，一定要唱反调去感觉到自我的存在。那这个时间通常发生在青春期，所以我们一般都给他贴上一个标签叫做叛逆，这有一点不公平啊，齁，其实他只是在找我而已啊。那我们今天让他找到自我就好了。好，我们可以用圣经，因为圣经就是一面镜子，一个人要找自我最好的方法就是照镜子就看到自己了。那这个镜子不是指我们那个真的镜子，齁，是身边的人，你的社会环境对他的反应。如果你每天跟他说你很糟糕，你怎么那么糟糕，你好烂哦，他照到的镜子就是我很糟糕，我很烂，那他将来就会形成一个自我，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啊。所以一个孩子未来变成糟糕的啊，其实呢他身边的人都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如果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就是镜子，我们来看雅各书，这个犹太人社会里面哈，他们就是这样子在看。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二节，好，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二三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阿们。好，听到就是照镜子，然后听到不行道，就是照完镜子就走开。好，我们照完镜子会发现脸怪怪的嘛，哈，衣服怪怪的。一个人没有照镜子之前，都会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每天读圣经，圣经会告诉你哦，要爱你的仇敌。那我们读到这句话会有什么感觉啊？对哈，爱仇敌耶。搞不好我们刚刚遇到一些类似的情境，我们没有爱我们的仇敌啊，那就这时候你照到了自己。所以当孩子在形成过程当中，我们要陪他读圣经，用圣经让他照镜子，他会自我去省察，哎，我跟圣经写的像不像，我哪里要改。圣经就是这样写。所以当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他们也经历青春期啊，他们在跟我对杠的时候，感谢主哈，我们每天有在读圣经啊，一点一滴存在心里面。所以当我的孩子每次在跟我杠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圣经是怎么写的啊，他就安静了，很神奇哦。我有三个孩子哈，第三个孩子啊就很有意见哈，然后他在这个三四岁四五岁的时候啊，又很欢啊，哦，咱听讲台语欢较听有啊，足欢的哦，哦，欢到很不行。然后呢，我爸妈那时候也在台北啊，帮我带小孩，他们都投降，阿公阿妈投降哦。你看，啊，这么欢的小孩，啊，然后呢，很欢的时候，我就这样拿我们家的家法，我给捶我爱的小手。结果我在找的时候，我们做父母在找棍子都要动作很大嘛，我在找，看你要会不会制止哦，哎，没有哦。他居然跟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又要打小孩是不是？”我就说：“你不听话，当然要打。”他说：“谁说你可以打我？”我说：“我是你父亲，所以我可以打你。”他说：“为什么父亲可以打小孩？”我说：“记在圣经里面。”他说：“写在哪里？”我说：“箴言二十二章六节。”你知道吗？他就安静了。我突然发现神的话真好用，所以从此以后，我教孩子都拿圣经出来教他。他不听话，我就拿圣经。不听话就拿圣经，他知道这个父亲不是随便在教小孩，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做父亲的给孩子到底看到是什么样的身教。我的女儿结婚之后第一次回娘家，那我习惯一早就读圣经，啊，我喜欢啊在清晨哈啊那个光线从窗户透下来，啊徐徐的微风。啊，看着圣经，哦，就突然心旷神怡哈，哎，一早读圣经，快乐一整天呢，好神奇哦，真的要试试看哦。结果那一天呢，我的女婿也很早起床，他起床看到我之后，就跟我讲一句话：“爸，你在读圣经？”我说：“对啊，怎么了？” 他就说，我爸爸也是一早起来就靠在窗户边读圣经。哎，你知道吗？他讲这句话让我想到的是，因为我在那看亲戚，其实我很随便的哈，族内就好了啦，因为那个相亲的就说，哎，有谁呢？有个弟兄，我说弟兄，我觉得很还不错，我根本没有去管他家人住哪里，有什么样特色啊。然后年轻人好就好了嘛，我们都是靠着祷告。结果呢，没想到这个亲家居然跟我有一样的嗜好，一早读圣经。所以约瑟是个义人，他绝对留下榜样给耶稣，耶稣绝对看在眼里。好，所以这个是第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归到玛利亚的身上。玛利亚有两点值得我们做父母来做学习，所以我今天就会提在父母身上提三点就好了，我们慢慢来。做父亲的就是身教，你留下什么身教给孩子？我们留下是滑手机的身教，还是看电视的身教，还是现在还有很多爸爸会打电视游乐器打电视游乐器的身教。我们有没有留下给孩子好的身教？有一天再多讲一点，有一天我的女儿那时候六岁，然后呢我的两个儿子四岁两岁，然后有一天我看到一幕很好笑的一幕，他拿我们家的那个皮尺就量腰几公分的那个皮尺，就绕在脖子上面，我就想说这个女儿要干什么哈？然后就叫他两个弟弟说，来，两个弟弟过来坐好，就坐在客厅就我们家有小椅子就小孩子在坐的他就站在前面拿一个纸箱，然后他就站在前面，然后就跟他们说，现在一起同心默祷，说半家家酒，阿们，我们现在要讲道，我们现在唱诗，好，唱完了。我们现在要讲天国八福，我就开始笑，因为那段期间我在石牌教会都在讲天国八福，孩子在看，他学起来了，这个印象那么深刻，你觉得他会走歪吗？我忽然发现父亲的身教很重要，孩子都在看父亲，会不会父亲因为长得比较高呢？我不知道，那就看到父亲。可是做母亲的身教是什么？我们母亲就是会比较会念，可是念不是错你要念圣经的东西，圣经里面写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玛利亚。玛利亚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点呢就是反复思想。我们看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说，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二十九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今天主耶稣是天上的真神，他要道成肉身，一定要完整套的人类的这个生命的形态，他一定要找一个女生，一个姐妹的肚子生出来，他会随便找吗？我相信不会。玛利亚绝对有她的优点，那玛利亚呢的优点就是第一个反复思想。今天这个反复思想是我们对真理的反复思想。你看，天使说，神说，他都反复思想。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有没有把话语反复思想？当然明天会分享家庭祭坛的见证，我家住在淡水，然后我的教会在石牌，我上班的地方在北投，都很远，我有一点不太能接受神给我这样的安排，但是没办法，因为石牌跟北投附近的房价太高，我只摸得到淡水的，那住在淡水呢，我们就必须要通车，我就会开车，全家都载在车上，我就一个一个，都不同学校，我太太一个学校，我一个学校，三个孩子又不同学校，你看我要这样丢包丢包丢包。那在车上呢，我每天早上大概要耗一个多小时的开车，最后一站我学校， 那下班的时候呢，也要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个一个去接回来，啊，因为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接回来，如果长大了就慢慢的可以搭捷运。那在车上呢，因为我读完圣经，我有感动，我就会在车上碎碎念，我是一个碎碎念的爸爸。那我在车上就会跟他们说，我今天早上读了圣经哪一章，然后我的感动是什么，那我就讲很高兴，反正塞车嘛，啊，然后就换后照镜一看，哇，弄得捆，还有打呼的，真的是不给面子。可是感谢主，我的孩子长大之后，现在我的孩子都有在领会，他们在台上领会的时候，我听了吓一跳，我说这个好像是小时候在车上我讲过的故事啊，你怎么记得？他说你以为我们真的在睡哦，耳朵都有在听哦。所以呢，生命记一章啊，生命记六章啊，好像八节九节那边就提到，你们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行在路上啊，这走行在路上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的话语哈。所以感谢什么？不要以为说我们在讲神的道理，孩子没在听哦，有，但是你怎么讲出来？你有没有对道理反复思想？我发现一个反复思想一个很好的方式哈，因为我每天读圣经，哎，神感动就会很快。就会让你有一些很多感动出来，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孩子分享，甚至呢，我们有家族信仰的过程，啊，孩子慢慢长大，他们都很忙，没有时间停坐下来。当然，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有家庭祭坛，我就可以跟他们分享。可是我们的时间都大概半个小时，也不能讲太久。后来呢，我就把它写在部落格里面，啊，然后真的有一天派上用场。我的孩子大专班的时候跟我说，爸爸，我想上台做见证。我说很好啊，好，可是我们家族信仰的见证我有听没有懂，有一些关键的资料到底是什么。我说这样，你去 Google 高春林，你就可以找得到见证分享，打开家族信仰见证，他就真的用他的手机打开，就说啊，找到了，所以以后知道了，有一天如果爸爸真的不在了，我的部落格永远存在，除非那个公司倒了。我在 Google 应该不会倒吧，好，所以我们就给孩子这样留下来。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个玛利亚，我们看四十六节，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啊，做父母的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啊，应该算第三个。第一个要成为义人，第二个呢反复思想，第三个要尊主为大。尊主为大呢，我们就很清楚我们教孩子的目标，我们对孩子都有期望，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动作常常会去犯，就是把父母不能达成的目标扣在孩子身上。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完成，有可能有一些因素，甚至是能力问题，我们不应该把它扣在孩子身上。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有没有去问神说，神啊，我把孩子栽培到台大啊，这样有没有合乎你的旨意？我们没有，不会这样问哦。那栽培到有名的大学是为了谁？是为了自己哦。我也曾经迷失过，感谢神，我的孩子考不上台大啊，让我在做见证就更有力量，啊，因为神告诉我，孩子并不是这样教的，孩子要照神的命令，要尊主为大。想想看，玛利亚为什么会尊主为大？天使告诉他肚子会生出耶稣哦，那个他必须要完成救赎的计划，所以他就。尊主为大，就说神讲的愿，啊，我们可以看三十八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玛利亚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哇，这我们想想看哦，玛利亚那时候大概像中级班的年纪耶，今天一个中级班的小姐妹，然后呢，神跟她说。你的肚子要生出耶稣，你还没有结婚就会怀孕，而且没有人可以商量，不能问别人说，哎， 你之前那个圣灵怀孕是怎么处理的？没有，没有人可以问哦。那这么大的压力，他居然讲了一句话说：愿主的旨意成全。所以他这个态度真的影响下来，我们会以为耶稣他就是神啊，跟父母无关，这个有待商榷哦。我们再看刚刚的那段经文啊，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我们把圣经看清楚哦。耶稣的智慧和身量，身量做年纪，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看上半段，智慧和身量为什么会增长？增长就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所以耶稣也曾经什么都不会，耶稣也是从一张白纸开始。那是谁负责教育？完全要靠这对父母的教育。所以耶稣的成长跟父母的教育脱离不了关系，因为他又讲到增长。如果耶稣一出生就像柯南一样，有小孩的身体，可是有成人的智慧，那这个其实有点奇怪。我们从圣经这边看起来，耶稣出生真的就是婴儿，他真的就是完全不懂，然后慢慢的学语言，跟正常人一样长大，智慧逐渐增加。他的父母绝对是尊重主的命令在教他，他的父亲是一个义人，他暗暗地把他的太太娶过来，是一个义人。义人呢，圣经的义人就是完全遵照神的命令。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有没有在孩子面前完全遵照神的命令？有没有认真做神的工？好，那我们这两点讲完了，接下来用四个教训来跟大家做分享。就按照耶稣的成长，我们分四段，就包含耶稣的这个青春期。其实青春期十二岁就算青春期了。第一段，当我们第一段叫做零岁耶稣，零岁耶稣就是耶稣还没出生。我们刚才已经讲很多了。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完全遵照神，他反复思想，而且他尊主为大。最重要的是他满怀期待，还有呢对圣经神的尊重，准备来抚育这个孩子。好，这段我们学到什么呢？叫做预备。零岁耶稣这段玛利亚让我们学习到叫预备。做父母的要有预备的心，千万不要跟孩子说阿德伯修心把你生出来，你要跟他说感谢主，我们期待你很久了，而且希望你将来成为神的工人，这个一定要讲。我不管我的孩子将来会怎么发展，我都跟他讲，你将来要成为神的工人，你对圣经的道理一定要清楚，这是你人生的目标。那我也让他看到你的父亲就是这样做。所以我五十岁时间到我就退休，因为那是属世的工作结束了，国家赋予我五十岁就可以退休，我就五十岁退休，我一点都不想拖，因为我已经尽了这个世上的责任，那后面这段就求神看顾，让我能够，多用几年在神的身上。我会说会用多用几年，是因为我在四岁的时候得过血癌，我是靠神的恩典留下来的，所以我的父母都会告诉我，你活一天都是恩典，你要感谢神。所以我被父母期望长大，我也让我的孩子在圣经的期望当中长大。零岁耶稣要我们父母所学习的，就是要期待你的孩子长大。那我记得刚开始我要跟我太太认识的时候，然后我鼓起勇气，因为我看到这个姐妹我很喜欢，我就鼓起勇气去跟她问，然后跟她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交往，都组内嘛，然后她就跟我讲了两件事，永远难忘。我现在问她居然说忘记了。第一件事情，她就问我说，你是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吗？我当然说是啊，因为说不是就结束了，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在意圣经真理的姐妹。 啊，那第二个呢，他就问我说，他就跟我说，那以后结婚要做家庭祭坛，就两件事。所以他跟我结婚，他跟我有孩子，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家庭祭坛，在家庭祭坛中把孩子让他长大。所以在这样的预备的心当中，你的孩子自然就会成长茁壮。我们来看诗篇144篇12节，诗篇144篇12节说：“啊，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工的样式凿成的。”阿们。所以，当我们有预备的心，在12岁以前，在第一阶段。做父母的，我们要有一个心智，我们的孩子要像树栽子长大，啊，那在圣经里面，树栽子是指义人，未来的义人，就是要遵照圣经的道理长大，啊，那这个树栽子是长得很成长茁壮哈，啊。当然，不管儿子女儿，他其实是用一个排比方式，不管儿子女儿都要成为义人，不管儿子女儿都要成为垫脚石。那这个垫脚石是按建工的样式凿成的，那我们要问自己啊，我们用什么态度在教小孩？我们有没有按照建工的样式来凿成？今天教会缺诗琴，我就让我的孩子学弹钢琴，啊，侍奉。今天教会缺什么样的工人，我就怎么样预备。我有没有用真理来栽培我的孩子？不要让他成为一个科学怪人。哦，很认真做圣工，完全不认识真理。今天在真教会里面，有一些这样子热心的工人，有热心却没有知识，因为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没有真理的栽培，他只有一满腔热忱说我要做神的工，我要做神的工，结果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罗马书的10章，罗马书10章2节和3节。二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阿们。啊，小弟现在在北区是高教谷的谷负责，啊，要服务我们北区的大专生。可是我看到一个现象很担忧，考上很好的学校，然后呢强调的是异端歪理，因为他在成长过程道理没有懂，父母只有告诉他说：“他认真读册嘞，考上好学校，以后再来看信仰。”错了，我们的孩子只要错过12岁以前没有用真理栽培，你一辈子都别想为他在做什么改变，除非神怜悯。所以很多人问我说：“我的孩子现在变坏怎么办？”啊，只是你是教育方面啊，这个算专业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方法？我说我。要我说实话，我会告诉你，基本上不可能，啊，除非你神怜悯，你只能不断的为他祷告，啊，我们不要发生这种事情，那就要在12岁以前按建工的样式来凿成，好，啊，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叫做零岁耶稣玛利亚的榜样，就是预备。那第二段我们来讲到12岁的耶稣玛利亚的榜样，叫做调整。我们刚刚看到的路加福音2章前面我们很熟的一段故事，我们来做一个分享。路加福音2章42节，42节，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好，然后呢43节守满了节期，结果呢他们啊，耶稣还留在耶路撒冷，哎，父母竟然不知道。44节呢，走了一天的路程，啊，就在找他，找不到。45节，既找不到，就只好回耶路撒冷去找。46节，过了3天，就发现他坐在店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好，到目前为止其实还好，只是迷路嘛，好，只是没有不，只是不告而别。可是他的父母看到他， 啊，47节是别人看到的，48节是父母看到的，但是父母跟他说，你看哦，父亲没讲话，其实父亲在语言上面是比较少，所以通常父亲就打小孩嘛，啊，光没出来就打小孩哦，我是这样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就提到是妈妈玛利亚跟他说，我儿为什么这样向我们行呢？看他，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可是耶稣的回答很另类哦，49节，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50节，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但是他同他们下去回去。他的母亲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动作，存在心里。今天我们可能听到孩子这样回话哦，就想我们一巴掌个巴嘞，对不？千万不要，啊，12岁以后不能打了。12岁不能打了，哈！你12岁以前没有打好，12岁以后不用打，打了之后只会不好的影响。啊，我在国中教书哈，在学务处里面我看到很多，哦，有家长来就是要打小孩，你知道吗？他打小孩一巴掌，那个小孩往爸爸的父亲一巴掌回去哦，我们呆住了，哦，你敢怕老爸？哈，我才知道他父亲来学校是演给我们看的，实际上他已经教不动了。所以当孩子上国中之后，几乎如果坏掉就坏掉了，很可怕。我们不要等到这一段啊，我们在零岁耶稣的阶段就要预备好，该做的都要做好，方向要正确，建立基础价值观，每日读经、家庭祭坛通通都要做，按建功的样式凿成我们的孩子，让他来到教会放下去就可以用啊，来到教会就可以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也看到一个现象，我们的青年晚熟哦，太晚熟了。我们以前的时代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排领诗，然后很小的就可以诗琴，很小就开始接教会的圣工，我们现在都要年纪有点中年有点老，像我的教会石牌教会就看到这种现象，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让孩子多去尝试。还有呢，我们在家里可能升学压力的关系没有训练，我们都在家里没有凿的动作，你每天都要凿一点，每天要凿一点，这边太多切掉，这边太多要切掉，要凿到让他来到教会是可以用的，小弟这几年在教员讲习会当班负责，我看到我们的教员来能用的越来越少，我看到真的快昏倒了，然后考圣经常识一堆不及格啊，你圣经常识不及格你要当教员，那还有头发彩色的，跟他说染回来，他就跟我说圣经写在哪里，为什么要染回来，我就说这样哦，那我就请教牧处处理，教牧处就联络教育股啊，就送他回家了，拜拜哦。他还在在意那些，在意他的头发，这个都是一个问题，就家长没有教好啊。我们不能说宗教教育没有教好，圣经没有苛责教员哦，圣经的生命记第6章苛责的是父母，做父母的没有教小孩。所以当这个阶段呢，孩子进入青春期，就是当我们那个青春期遇到更年期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调整。那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圣经也教导我们，以弗所书6章4节，我们请看以弗所书6章4节。6章4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其实这一段有点在讲到孩子已经成年了，孩子成年要不要教他？要，这时候你就不用惹他的气，不要跟他对杠，杠了也没用，你只有气死而已。那你要做什么？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当我的孩子已经青春期了，我真的是用圣经的话来教他。有一天我的孩子这个儿子上高中昨天有讲到他沉迷在手机，他发现哇，这手机可以给他全世界然后呢成绩一落千丈，我做父亲的不能不讲，可是已经高中了虽然有圣经的底子，可是他还是没办法逃离这样的迷惑。有一天呢，我一句去他就一句回，一句去一句回，通常我不会讲太多话因为你在对杠都没有用， 无效的沟通，我就会暂停。但是我讲了一句话，我说我教不懂，教不动你，神教你。孩子从小看到神跟他的父亲同在，有很多很多见证，他们都有看见。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会害怕。他后来长大之后跟我说，自从我讲完那句话，他过马路都很小心。他知道他的爸爸讲话从来不落空。结果有一天真的发生事情了，而且他现在还想不通，他明明左看看右看看没车过去，然后再来就醒来的时候在路中间就被车子撞。那撞的那时候呢，因为在我们家门口，神安排得很巧妙，就在我家门口被撞，撞下去他就昏迷了，啊，全身是血，很严重的撞。后来这件事情，我父亲有念我，他说：“你哈、哦，被案例指示，不要乱讲话，啊，神会听。我”我就心里面想说，我如果讲的不合神旨意，神也不会听啊。好，结果在那一次之后呢，啊，那个过程很多了哈。后来送到马偕医院做检查了之后，然后呢，医院判定没有问题，但是他已经不能走路了嘛。我开车跟着救护车到马偕医院，然后呢，因为我们忙到半夜一点，终于可以回家了。我把他从二楼用背的背到地下室停车场，因为他的电梯都关闭。我背着他，他跟我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一天我爸爸背我。他说好久我没有背过他，然后他讲了，突然讲得很感性，一个跟我对杠的孩子。可是他就讲得很感谢。后来回家之后，我帮他整理一下衣物啊，我就发现他的眼镜哈、哦、在撞的当下飞出去，可是他眼镜没破也没刮伤，他穿的长袖长裤都没有破哦，哈、哦，可是衣服都还在身上，去到医院哈、哦、脱掉，然后呢整个身体都擦伤，啊、哦、都包绷带，但是那个衣服都没有破。好，再让他穿拖鞋。他的大拇右脚大拇指的皮掀掉，啊，可是呢，他的拖鞋完全都没有受伤。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我刚刚整理的衣服，你的衣服完全都没有擦伤，连眼镜都好好的，啊。”我以为他会说感谢主哦，你知道他神给他智慧，他说：“因为衣服没有犯罪，我犯罪。”哎，高一的学生呢？我很感动，我觉得真的，如果不是神在教我们，你讲再多理论都没有用，一句话他就懂了。从那天开始，他就整个人好像变了一样。当然有一个礼拜都在家里，他不能动啊。好，我后来我还每天开车送他到学校。哦，他考的高中还超远的，我要开很远。本来我家已经很远，又要多跑一段路哈。可是呢，在那个期间，我们父子变成无话不谈。到现在也一样，都变成无话不谈哈。所以，当一个孩子已经十二岁以后，我们要改变，我们不能用不变的教育方式面对改变的孩子。所以，曾经有一个教育学家说，没有所谓的叛逆啊，啊，只有不懂改变的父母。啊，当然这句话不见得都对哈，但是我们也想一想，圣经真理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坚固的。罗马书那边提到说，我们坚固人要担待软弱人的软弱，啊，好像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哦。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说，啊，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啊，不求自己的喜悦。这句话不是只有对弟兄姐妹讲，哎，也对我们的做父母的跟孩子，我们做父母一定走过路。这条叛逆的路，可是孩子没有啊，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再谈深一点，其实人生都要叛逆一次。你如果少年没有叛逆，就是中年叛逆；你没有中年叛逆，就是老年叛逆，老还颠，就这样子哈、啊。以前都很乖哦，可是老了就突然，因为他没有叛逆过啊，他永远不知道他是谁。可是也有人可以不用叛逆，一个有在读圣经的人，可以一辈子都不用叛逆，因为圣经是镜子啊，他已经看清楚自己啊。好，他不必经由好一些问题。好，再来呢，第三个我们要看到三十岁的耶稣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的孩子不断成长，那我们做父母有没有继续成长？ 我们的孩子已经30岁了，难道父母就没责任吗？我们来看耶稣的母亲怎么做。马太福音的2章1节这边记载耶稣在迦拿变水为酒，那这个是耶稣30岁，因为他开始出来。那这段神迹有很多含义，可以讲一个小时，真的有很多属灵的含义。第一个呢，就提到3节，酒用尽了。这个酒用尽了呢，对我们人生整个人生来讲，这个酒用尽的酒是人造酒。我们常常会为有的人还是很认真要教育嘛，看很多教育的书啊，用很多人造的方法啊，甚至呢，我们在这边讲的宗教教育专题也是用学理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些年不想用学理啊，我就要用真理分享，因为学理它是人造的酒，酒会用尽，有一天会没用，喝完了。就像婚姻，这边讲的是婚姻，婚姻你用人造的方式、人工方式要去塑造美满婚姻，那你不会持久，你有一天就会淡掉，说啊，那婚姻怎么也这样而已啊。当你从圣经角度去学婚姻的道理，你会发现你的婚姻生活越来越美，因为你喝到的酒是神变出来的。后面这个10节管宴席的说，人家都是先摆上好的，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今天。不好意思，因为我靠耶稣，靠耶稣就可以把水变成酒。好，那重点是在30岁的父母要做什么呢？这个地方耶稣的母亲从来没有看过耶稣行过一件神迹，因为11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没有看过耶稣行神迹，她也不知道耶稣会行神迹，她只是直觉说，哎呀，他们没有酒了，碎念一下。可是呢，耶稣就这样说，第4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又距离12岁之后呢，又一段时间，又18年了。这时候耶稣已经成年，这让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什么呢？我们做父母的，当孩子30岁的时候，你会不会还一直在管他，还要晚上去给他盖棉被呢？不行哦，他是成人。所以在第3阶段，我们做父母的，这个玛利亚该我们让我们学习的叫做接受。接受，0岁耶稣要有预备，12岁耶稣做父母的要调整，30岁的耶稣呢做父母的要接受。当然这个地方没有看到父亲，可能不在了，就剩下母亲。那这个地方耶稣讲这句话，当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会讲一些话让你听不下，你这时候要把他当小孩来教他吗？不用。我们来看玛利亚怎么做。第四节他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话？他们没有酒是他们的事情，只是没有讲白。那耶稣这个时候在强调的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没有打算要行神迹。当然耶稣的母亲他也不知道耶稣会行神迹，因为没有看过。所以呢，第5节他的母亲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哦，他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为什么说接受？孩子长大了，如果在12岁之前你有用真理去教他，再来你就是要完全放手，完全放手。我记得我孩子都出生之后，因为他也住在我家帮我带小孩，那我教孩子的方式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发生阿公跟父亲冲突。那我爸爸有一天就跟我念说，囡仔不能这样教，怎么那么严格？因为我教得很严格，我就会回他说，你是懂什么？我就是我也不对啦。结果有一天呢，我父亲就讲了一句话，可是那句话我觉得很有智慧。他说，你若不认为你有错，那你就不会改。其实这句话他没有责备，他是接受，但是也要我想，他就变成一个建议。所以我们现在父子之间，像我跟我父亲每天都会通个电话，我们讲话就是谈教会圣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很像朋友一样。 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这时候就像跟孩子的关系就变成像朋友一样，而且尊重他的决定，尊重他的决定。当然第五节经这个也在告诉我们，今天做父母的要对圣经的道理有没有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其实圣经里面都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教孩子，我们有没有去做呢？耶稣虽然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时候未到，但是第六节第七节耶稣有讲话。我看到第七节我很感动，我似乎感觉到耶稣用心良苦，他跟肉身的母亲说，我现在时候没有到，但是为了你的缘故我愿意去做。只是后面那句话不能讲，后面那句话讲的话就不能考验玛利亚的信心。好，再讲白一点，再忙都要陪你喝一杯咖啡。耶稣这个时候没有打算哦。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说神有时候呢，我们的恳求是他会愿意为我们去改变他的计划。像西西家王，他的时候到了，他该死了，可是呢他转面到墙壁痛哭跟神祷告，神听到，给他多15年的生命，那15年是多的呢。他本来是该死的，所以这个地方就会让我们感觉到神真的是很爱我们。他是神，可是他今天愿意说，我今天很忙，我是神，可是再忙我都愿意跟你喝一杯咖啡。那我们今天该做的就是把神的道执行到底，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这边说有六口石缸，那六口石缸要怎么做呢？他把它倒满了水，倒满了水就是要做行道。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说每日读经，要家庭祭坛。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有机会再做，我们那六口石缸一直空的，一直不去倒。或者是我有做家庭祭坛，但是不彻底，倒了一缸、两缸、三缸、四缸、五缸。请问到5.5缸的时候，水会变酒吗？不会。我们今天就是没有倒好倒满，我们今天对神的道理都打折扣，我们不舍不得太认真去遵照道理去教孩子，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看到水变成酒。其实我们在座当中有人真的把六缸倒满了，他的孩子真的在教会成为热心侍奉主未来的工人啊，旁边人看到就很羡慕。我记得有一对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写给我们一张谢卡，他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说希望神祝福我们夫妻能够像高执事一家那样子幸福。我就我们家到底做了什么他有看见他有看见我们家神给我们的酒是又香又甘醇持久，而且源源不绝用不完。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六口石缸倒满。所以我们家有一个家训，就马太福音6:33，我的孩子都会背。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就会将这一切加给你们的。所以他们永远都知道前面一定要先对神的道理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后面神就会把一切加给我们。感谢主，我也觉得我还女儿嫁得很好虽然嫁得有点早，可是很感动，很美满因为我的孩子他们愿意在道理上很坚持那一开始也是因为我跟我太太主内联婚。我觉得为什么还有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讲主内联婚？我说你为什么要冒险？我觉得我主内联婚蛮棒的难道你不羡慕吗？我到现在都做梦都会笑而且叫我人生重来我还会害怕万一我人生重来不是找到我这个太太，那会不会又不一样？我不敢想象，我觉得我人生很美满的我不要重来。所以这地方呢，第三阶段接受，那接受呢，就是你愿意照神的命令，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其实我们只要开始做每日读经、家庭祭坛，我们会发现家开始改变。我们明天会有更多时间跟大家分享好，最后一段，哇，9:07。最后一段呢，就是33岁的耶稣，你要支持，做父母的就是支持。这时候你的孩子可能会做一些不一样的抉择。 我曾经听到一个神学生他现身，他的父亲也是传道，他居然哭了。他说，孩子，你为什么想不开去当传道？因为我们很熟了，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有一天我孩子如果去当传道，我会很感谢神，因为他真的走，真的开花结果，人生走对了路。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好，这个地方写得很短，可是我觉得我看到这每次都会流眼泪。今天你的孩子挂在十字架上面，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有没有支持他，还是心里面碎碎念说，跟你说过了，你怎么不要走这条路，你全那么多人，你为什么一定要你去 为真理而死？其实我父亲父母亲也曾经软弱过，我开始接父亲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教会比较乱，我都接受到谩骂，大家都骂说那个负责人不会啊，什么很烂啊，怎么样，我父母有听到，他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接负责人？我也想辞啊，可是感谢神给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太长了，以后有机会再谈。那个梦醒之后，我就发现神必与我同在，我就这样一直走下去，终于在今年1月1号顺利卸任，感谢神。可是这地方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对孩子的抉择，如果你一路上每日读经家庭祭坛，你的孩子一定会走向完全献给主的这条路，我们可愿意？当我儿子五岁的时候，他那时候得到肺炎，然后那时候我带他去台北新光医院去看医生，那照 X 光，哇，都是白色的，然后又高烧又喘，医生看他也蛮可怜的，快吸不到气了，说这个要住院。结果呢，那天的健保病房都满，只剩下那个付费病房。那我就问医生说，那一天要付多少？医生说一天要加2000块。我就问医生说，那要多久？医生说一个疗程至少要5天吧。我就算了一下，我跟我太太看了一下，我们刚买房子，而且我们三个孩子都生出来，我们开销很重，我们的孩子都要找，那时候我爸妈已经回南部了，我们都要找保姆，我们没有10000块。我就跟我太太商量之后，就跟医生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药带回家自己吃？医生说好，可以啊。我记得我们那天开着我们家那第一台小车，我们夫妻是一路哭回家的，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连10000块的医药费都没有，视线是模糊的。那回家之后我们就努力祷告，我们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一直到晚上3点，我太太累了，她先休息，孩子还在喘，烧没有退。在祷告当中呢，就突然有一个意念闪过眼前，好像主耶稣在跟我说话，说如果我今晚要带走你的儿子，你可愿意？那时候真的很不能接受，因为我们就是要让孩子活下来，可是我愿意就走了。可是呢，那时候又刚接教务，教牧负责人，神有他的功课，他觉得说一个神的工人如果连这个基本的顺服舍己都做不到，那你不用当负责人了，不能当神的工人。感谢神，那时候圣灵的帮助让我勇敢说我愿意。可是我知道我说我愿意，我孩子就走了，那是我的长子，那是我可爱的孩子。当我说我愿意，我的眼泪流出来的时候，那个呼吸声就不见了。我眼睛张开，我想说他可能走了。其实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到说怎么对太太交代了，你自己决定，结果被耶稣带走了。没想到他的烧退了，他的病好了，感谢神。所以呢，这个时候让我想到说，今天我们的教育，还有我们在服侍神的工作上面，神要我们是一个完全放手。神说我会接手，你要不要放手？所以当孩子在长大之后，甚至有一天就像这个地方， 我们不敢说像耶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个母亲太伟大了，她跟到底。耶稣的兄弟都不认同耶稣，还跟他说你要出名应该去到那个去到大城市去约翰福音7:3-4耶稣的父哥哥的弟弟们，因为耶稣是哥哥，约翰福音7:3-4，所以他的弟弟们都不信哦。可是他这个做母亲的愿意跟到十字架下面，感谢神。后来他的弟弟一个叫犹大，一个叫雅各，成为犹大书的作者，雅各书的作者，他们信耶稣了。好，这就是这个母亲愿意坚持到底。所以我们从今天来分享玛利亚四个阶段，来想一想我们怎么样面对孩子的成长。好，孩子成长在这一路上呢，我们如果忘了怎么做没关系，想想玛利亚，零岁耶稣，12岁耶稣，30岁的耶稣，33岁的耶稣。愿神与我们同在，相信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必定将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我们一起唱赞美诗305首。